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99回。鹿首雄身怪兽冷哼了一声，发出了咆哮之声。
胡说，这个方法是金龙王大人亲自传授的，怎么可能有假？你休想用区区的一颗丹药，就在我们当中挑拨是吧？要真是如此，你只要静等就行了，又何必对我们三个人说这些话呢？
其他二兽闻听此言，均都脸色极其难看。
哎呀，要不是我还有正事要做，不想在你们身上耽搁什么时间，我会和你们费这些话？算了，本仙呢再给你们一个许诺，只要有谁愿意先住手的话，我除了可以带他去仙界，还可以赏赐他一颗真魂丹，让其成就真仙之魂。但是此承诺也只在半日之内有效，过了这个时间，休想让我再答应任何事情。
黑袍青年终于流露出了几分不耐之色。
真魂丹？
其他两名怪兽听到了这个承诺，均都是心头一震呐，目中不约而同的闪过了一丝火热之色。此丹对他们诱惑之大，几乎均有刹那之间的怦然心动。
是不久之后神魂俱灭，还是作为本仙灵仆得此灵丹一同去了仙界，且由你们自己选择吧。至于你们和角赤族之间的约束，甚至于和此界的一切联系，我呢也都可以帮你们斩断开来。而下面我不会再多说半个字了。
黑袍青年冷笑着说完之后，双目一闭，竟看似惬意的在重重困兽中闭目养神起来了。三头巨兽闻言呐，面面相觑，互相看了一眼，忽听神色各异，却一时之间呢谁也没有开口说些什么。而随着时间的一点一点的流逝，这三名真灵所化的怪兽均都感觉到了法则之链的吞噬越来越快了起来，而他们暗中呢早已施展了无数神通秘术来抵挡，却丝毫效果都没有，反而隐隐约约的加快了法则之力的侵蚀。这一下子三兽真的开始心慌意乱起来了。
照这样下去，
等到法则之恋的正式反噬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实力恐怕早就被削弱到十不足一的地步，怎么可能还有丝毫生还的机会呢？巨雀和牛首怪兽脸色都开始阴晴不定的变化起来了。
二位道友，你们不会真的被他的话语给打动了吧？啊！
鹿首凶身怪兽看着同伴面色变化，忽然有些不善的冲其他两兽低吼道，并下意识的将口中的锁链拉了一拉，顿时阵阵的法则波动逸散而开。
哎，这怎么可能呢？真魂丹虽然珍惜，但也不至于让在下做出此等事情出来。不过先前所说的法则之恋反噬，我等似乎不应该忽视的呀，这毕竟是性命攸关之事。
另外一头生有两颗巨大牛首、浑身遍布龙鳞的怪兽有些犹豫地说道，
不错，我等虽然和角赤族借用玄天之宝之力定下了上古契约，但是也绝对没有真的将自己葬送在此的道理，却要重生记忆一番哦。
另外一头十余丈许大、浑身被灰蒙蒙的光焰笼罩的巨禽也目光乱闪的开口了，
我明白二位的意思了，既然这样，我等的确应该好好的商量一下吧。但在此之前呢，我却还有一个对我等都大有好处的提议。
鹿首雄身怪兽 沉吟了许久，这才叹了一口气，有几分无可奈何的向其他二兽突然传音，同时啊，他的身躯一动，向离其最近的那头巨雀徐徐的一飘而去。
陆星，站住，有什么话在原地说就行，不必靠过来了。
那头灰色的巨雀见此情形，目中金芒一闪，一下子厉声喝止道：
怎么，道友连我都信不过了？
陆守雄身怪兽闻言当即脸色一沉：
哎呀，在下怎么会如此想呢？
只不过在这种时候，我等还是不要靠得太近比较好一些。提龙兄，你觉得呢？
灰色巨蟹嘿嘿一笑，又向另一边静观其变的双手牛兽问了一句：
这个嘛，大家一直被角翅族供奉，又何必弄得这般啊？是不是啊？
双手牛兽啊，干笑了两声之后，就想呢和稀泥的说上两句，可是话音未落，其咬着的那条紫色的锁链忽然一颤，一股难以抵挡的巨力顿时从上面一涌而出，竟一下子将此兽后面的话一震而散，大口更是硬生生的震得满口鲜血。此兽出其不意，一声惨叫过后，就被口中的紫金锁链硬生生的挣脱而出，正想大惊的大口一张再咬而去的时候，忽然头顶之处一声冷笑传来，接着只觉得空中一黑，一只巨山一般血色大印竟然丝毫征兆没有的在其头上近在咫尺的地方浮现而出，并在无数金银符文缭绕当中是一压而下。此兽大惊失色，再想躲避可是明显的来不及了，只当是一声怒吼过后，身躯骤然一丈数倍，两只大手一下子就化为了漆黑的巨体，往血色巨印一击而去。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两只巨体刚一接触血色巨印的瞬间，立刻化为粉末爆裂而开，其肉身和体内神魂随之在血光狂闪几下之后，当即的也是寸寸碎裂溃散。这个时候，血色巨印上方还波动一闪，黑袍青年面带冷笑闪现而出。与此同时呢，原先在三兽中间处被层层的紫金锁链束缚的另一黑袍青年则面带诡异的无声随风而逝。
啊，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挣脱法则之链呢？
那名巨大的灰雀一见这骤然惊变，吓得魂飞魄散的一声尖叫过后，慌忙将口中的锁链一吐而出，两只灰蒙蒙的羽翅猛然一闪，就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灰光向后激射而出。砰的一声闷响过后，一只长满了黑毛的肉乎乎的巨掌仿佛拍苍蝇一般迎头一击而来，让根本没有防备的巨翅被硬生生的一扇而回，一连十几个跟头过后，这才勉强的在身后虚空中重新的稳住了身形。这个时候，那陆守雄身怪兽才面露一丝狰狞的将一条手臂徐徐的一收而回。
杨洛，你疯了？
我明白了，你竟然抢先投靠对方了，那条法则之链也早就被你动了手脚。
巨雀使劲的摇了摇还有一些晕晕乎乎的头颅之后，这才醒悟的惊怒道：
你现在才明白过来，晚喽！
陆守巨兽冷冷的没说话，巨机上的黑袍青年则阴森的一笑：
大人，只要你饶我性命，我愿臣服于你，也愿意做你的灵仆。
灰色巨翅心中急沉呐，一边惊恐的说道，一边向后徐徐退去。
晚了，我只有一枚真魂丹，也只有能力带一个人返回仙界去。杨露，你既然说打算臣服于我，那就杀了他，当做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命令。你若是做不到， 反被其杀掉的话，这枚真魂丹也就只能给胜利者了。不用担心我会反悔什么，我这次下界来身边正好缺少一名驱使之人，只要你们中谁最强大，他就有资格做我的灵仆。
黑袍青年一声冷笑过后，目中呢忽然闪过了一丝恶毒之意。
一听这话，那名叫杨露的鹿首怪兽顿时脸色大变，满心绝望的灰色巨雀却骤然一喜，盯向原先同伴的目光一下子就变得疯狂嗜血。
二者互相看了片刻，几乎同一时间呢，各自一声大喝，
一个众人之间的体型胀大了百倍，体型一下子浮现出了一件长满尖刺的土黄色的后甲，另一个呢则双翅一抖，体表灰色的灵焰一下子就化为了漫天火雨，直奔对面是狂卷而去。在二者身形晃动当中，轰鸣声、爆裂之声一下子就响彻了整个空间。
黑袍青年见此嘿嘿一笑，一个转身，整个人连同身下的血色巨印一下子没入身后虚空中，不见了踪影。噗的一声，黑袍青年在一阵空间波动当中出现在了雷鸣大陆上一片坑坑洼洼的乱石堆上空，手中呢却拖着一只微微颤抖的墨绿色小瓶，并四下扫视了一番。他见四周空空如也，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之后，冷笑一声，袍袖一抖，当即化为了一道金红冲天而走。
小半日之后，金光在一座看似普通的小山上一落而下，青年一现形而出之后，就将手中的墨绿小瓶往身前一抛，顿时呢此瓶一个倒转，瓶口朝下霞光一卷，一个高大的人影摇摇晃晃的闪现而出。虽然说浑身伤痕累累，战甲呢也大都是破裂而开，但赫然正是那鹿首熊身的怪兽。
哼，我猜的没错，果然还是你活下来了。
黑袍青年扫了怪兽一眼，淡淡的说道：
杨露参见主人。
鹿首怪兽二话不说，一下子半跪在了青年的面前。
很好，你很识趣，也很有胆量，要不是你率先投靠我，我倒也不是这般容易脱困。尽管放心，既然你做到了我要求的一切事情，我呢自然也不会毁约的。真魂丹嘛，一定会赐给你的，也一定呢会将你带回仙界去。不过在此之前，将你部分主魂交出来，先签下灵仆契约再说，也好呢趁机帮你斩断和此界的一切联系。
黑袍青年面无表情地说道：
是主人。
杨露略一迟疑，就大口一张，喷出了一团淡绿色的光团出来，里面啊隐约有一只缩小了无数倍的鹿首小兽正在扬手咆哮。
这也算是便宜你了，只要在这张仙灵宝剑上定下契约，你呢就可不受界面之力影响进入仙界，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我却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年来重新积累一番此宝啊。
黑袍青年盯了光团一眼，同样的一张口喷出了一张霞光万道的金色书卷出来。
放开你的心神，不用抵抗，否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可不会保证的呀。
黑袍青年口中说道，单手一掐诀，一根手指呢冲着金卷飞快地点指了一些什么。下一刻，金卷表面霞光万道，从中一下子飞出了无数金转符文，闪动过后纷纷地没入到了光团当中，围着里面迷你小兽团团地旋转飘舞了起来。一声低吼过后，鹿首怪兽一下子双手抱头，面现痛苦之色，一时之间感到有无数的东西往自己的神魂当中狂钻而去， 让他一下子明白了金卷的效用以及所要订立灵仆契约的大概内容了。此兽强忍痛苦，仔细地看了一遍之后，心中呢却骤然一松。按照上面契约所讲，身为灵仆固然说要受人驱使，但是在面对一些危及自身性命的命令的时候，只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并非一定执行不可的，并且这个契约呀也并非永久性的。上面同样呢列出了解除契约的一些条件，虽然说看起来苛刻，但也似乎并非毫无希望的事情，这让此兽心中暗喜了起来。黑袍青年似乎也看出了此兽心中所想，脸上神色不变，但心中呢却冷笑不已起来。当全部的看完了契约的内容，觉得真的并没有问题，并且远比想象当中的宽松的很多之后，杨洛当即再也无任何的迟疑，将心神一放而开。同一时间，光团中小兽体表的抵抗之力消失过后，那些金篆符文再纷纷一闪没入其中。杨洛本体一看过后，就此双目一闭，直接翻身栽倒。这个时候，黑袍青年才不慌不忙的大袖一卷，霞光一闪，将金卷一收而回。包裹小兽的光团这才移动，一飞而去，重新没入到杨洛身躯中，不见了踪迹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当此兽颤颤巍巍的重新站起身来的时候，感觉整个神魂呢看似和以前是一般无二，可是呢又能隐约的感应到有一种莫名的束缚之力掺杂其中，看来这就是那金卷上的契约之力了。他当即暗叹了一口气，向黑袍青年再次大礼参拜。黑袍青年仍然笔直的站在原先之处，仿佛啊从来都没有动过似的。好，既然你定下了契约，我答应的东西自然也不会不给的，青年淡淡说道。话音刚落，杨洛身前波动一起，凭空多出了一颗鸡蛋大小的金灿灿的丹药出来。此丹药看似死物，但表面呢金芒夺目，有丝丝乳白色的锐气围绕其盘旋飞舞，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檀香之气从中一散而出。杨洛只是闻了一下，当即就感觉到神魂舒坦无比啊，整个人都有一种直入九霄的飘飘忽忽的感觉，当即不禁又惊又喜起来。这就是真魂丹，你可以马上服下，也可以等以后带你返回仙界前再服用，我若是你的话就会选择后者的。此丹固然说能够改善你的神魂之力，只同样也会让此界法则之力呢对你产生排斥之力，让你的实力大大的受到影响啊。黑袍青年徐徐的说道。
是主人，小的还是以后再服用吧，这样也能为主人多提供一些帮助。
杨洛在略一犹豫之后，还是恭恭敬敬的说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0回。杨露略犹豫，恭恭敬敬地说：“
是主人，小的还是以后再服用吧，这样也能为主人多提供一些帮助。”
接着呢，他一张口，喷吐出了一个紫红色的木盒出来，用手一点金丹，小心的把它收入其中。下面我会进入密室当中暂时休养一下，你呢就在外面好好守着，直到我出关。 黑袍青年先满意的点了点头，接着不客气的吩咐道：“
是主人。”
杨露虽然一愣，可马上恭敬的答应了一声。黑袍青年身躯一扭，化为了一团光球，向高空中的墨绿小瓶疾驶而去，并一闪即逝，没入到了瓶口中，不见了踪迹。一声轰鸣，小瓶表面霞光一卷过后，竟重于千斤一般的直往下急坠而去，直接没入到泥土当中，并一直坠到了小山的山腹深处，这才一闪静止不动。杨露见此情形，不敢怠慢，单手掐诀，体表黄光泛起之后，也无声的没入到泥石当中。当其一个模糊出现在绿瓶附近处，只是四下望了一眼，就神色木然的盘膝而坐。小瓶空间中，黑袍青年一闪再次出现之后，只是稍稍打量了一下，因为先前大战而变得有些狼藉的空间之后，眉头微微一皱，袖子一挥，顿时啊，四周的雾气滚滚一阵变化过后，先前一切痕迹就全都虚影一般的被一抹而去。黑袍青年再单手一招，天空中亮光一闪，一朵七色的彩云浮现而出，并一闪飞射而下。扑的一声，彩云一下子化为了一团光蒙蒙的扑团，一下子停在了其近前处。青年身形一个模糊，无声地出现在扑团上，他盘膝坐下，双目一闭，开始神念内视。
真的有些麻烦了，
先是被角翅族几个家伙的法宝自爆伤了一些元气，后又被法则之力折腾了一番，看来这一次没有数年许的时间是没有办法将体内的伤势抹去了。不过好在这次下界除了那符箓之外，祖师爷还将这件动地的仿制之品赐了下来，虽然据说还不足正品的万分之一玄妙，但也让我修养的时间足可缩短10倍以上了。黑袍青年睁开双目，面露一丝诡异的喃喃说道。随之就见他一掐法诀，口中念念有词，忽然整个空间微微一颤，四周虚空绿蒙蒙的霞光一卷呐，隐约无数灵花异草虚影在四周接二连三的浮现而出，并转眼之间密密麻麻几乎遍布了整个空间的每一寸地方，整个空间都变得灵气盎然，仿佛一下子活过了一般。黑袍青年口中法诀一停，单手虚空一抓，手中的墨绿之光一闪，一个墨绿小瓶虚影竟然在手中凝聚而出，并一抖往高空一抛而去。小瓶虚影一闪往高空疾驶而去，转眼之间就没入到云雾中，不见了踪迹。雨来，青年体表金光狂闪之下，神色凝重的用一根手指冲高空一点过后，一声低喝出口。一声闷响过后，高空云雾翻滚啊，一个直径百丈的巨型瓶影凭空浮现而出，并一个倒转大口朝下，呼的一声，巨大的瓶口中一下子涌出了潮水一般的绿色液体，并迎风一散，化为了铺天淋雨而下。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空间那些灵花异草被这淋雨一番浇灌之后，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长大。转眼之间，一朵朵碗口大的巨花，一株株小树般的灵草虚影入目皆是，并且这些灵花异草啊，全都比以前清晰凝实了大半，散发着惊人至极的药香之气，几近食物一般。黑袍青年见此情形呢，毫不吃惊，反而手中法诀一变过后，四周灵花异草中纷纷飞出了一缕缕蕴含药香的清气，万川归流一般齐往其身上是一涌而去。青年深吸了一口浓浓的药香过后，
就在氢气包裹当中徐徐地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高空中的巨大的平影才砰的一声自行地溃散消失。半年过后，当黑色巨舟出现在天渊城上空的时候，城中人妖两族全都沸腾了起来。不但一干两族长老全都恭恭敬敬地冲出了住处，前往舟上拜见，并用最快的速度呢，通知了正好在天元城附近隐居修炼的莫简离。韩立略微召见了一些合体之辈，让舟上的一干人族修士自行选择留下或者离开之后，就带着愿意留下的小灵天人族修士在圣舟中等待莫简离的到来了。一天之后，当一个朗朗长啸之声从远处虚空传来之后，正在船舱和南宫婉交谈的韩立当即站起了身，笑着说道：莫兄来了，我儿你跟我一同出去迎接一下。可是莫简离莫道友吗？我儿正好一睹其风采。南宫婉这些日子自然早就从韩立的口中得知了这位人族大成的一些事情，闻言是嫣然一笑。韩立哈哈大笑，袖子一抖，一片青霞一剪而出，将自己和旁边之人一裹之后呢，就立刻的化为了一团青光激射而出。片刻过后，巨舟前方甲板上灯光一闪，韩立和南宫婉并肩站在了那里，并向远处一望而去。只见远处笑声未尽，一道白虹就一闪而现，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激射而来，只是几个晃动，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巨舟上空。
韩老弟，多日不见，近来可还好啊？
空中白虹一个盘旋，灯光一脸，现出了一名精神矍铄的老者，目光向下方一扫之后，笑眯眯的开口说道：多谢莫兄挂心，小弟这一次虽然外出的时间不长，但是总算圆满地达成了心中夙愿，找回了在下在人界的双修伴侣。婉儿，快来拜见一下莫兄。韩立从空中一拱手，面带笑容地介绍道：
啊，什么？这位仙子就是弟妹？
莫简离闻言自是大吃一惊啊。南宫婉拜见莫简离前辈，妾身虽然被困小灵天，但有关前辈的事情可听夫君说过数遍了，人族可以说全靠前辈一人之力在支撑，妾身实在是钦佩至极。南宫婉上前深施一礼，十分恭敬。
哎呀呀，这个南宫仙子太客气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夫和韩道友那也算是至交之好了，绝无需这般客套。你我以后只需平辈相交即可，不嫌弃的话喊我一声莫兄就行了。
莫简离上上下下打量了南宫婉一遍，满脸笑容。南宫婉嫣然一笑，他知道对方和韩立啊的确是交情非浅，倒也没有太托辞的叫了一声莫兄。莫简离闻言喜笑颜开，想了一想之后呢，又从这身上掏出了一个淡银色的玉盒出来。
既然叫了我一声莫兄，当兄长的初次相见，怎好两手空空啊？哦，我正好刚得到了一套玄女碎阴针啊，共108根，颇为玄妙啊，这也算是难得的顶阶的宝物了。就送给弟妹当做礼物好了。
南宫婉那也是见多识广之人呐，一听老者之言，就心知这套玄女碎阴针绝对是非同小可呀。他称谢一声，这才上前双手接过了银盒，并当场打开盒子一看，只见这盒子中啊，赫然摆放着100余枚数寸长的黑色细针，每根看似纤细，但表面呢是金光闪闪，并有丝丝的寒气透体而出，神念稍一接触之后，竟一寒得为之动彻住了一般。南宫婉一惊啊，他就知道
这套宝物之珍惜还远在他预料之上。大喜过望，再次称谢，这才把银盒小心地收了起来。韩立在旁边面带笑容地看着这一切，丝毫没有出言让南宫婉拒绝莫简离礼物的意思。
莫兄啊，你我还是到里面再详谈吧。韩某这一次外出去了血天大陆一趟，颇长了些见识啊，并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道友一声。
韩立在和莫简离客套了几句之后，终于神色一正。
哦，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那默默真要好好的听上一听喽。
莫简离心中一凛，但脸上并没有太多异色，点头答应道：
好，莫兄请。
韩立一侧身，和南宫婉引着莫简离走回了原先的船舱大厅。三个人刚一落座，莫简离直接开口问道：
现在韩老弟可以好好的说说是怎么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了吧？
这个自然，但不知莫兄想先听好的呢，还是想先听坏的呢？韩立微微一笑，反问了一句：
为了能先有个好心情，自然是先好后坏。坏消息就算再坏，有好消息在前面垫底的话，莫某也能多高兴一会儿啊。
既然这样，韩某就直接说了。其实呢，我这次离开族中，除了想要找回被困小凌天的婉儿之外，还有一事，就是要救助一名被困血天大陆多年的人族道友。我所说的好消息就是，这位道友如今不但脱困，并且在一番机缘之下，在不久前呢，也进阶成了一名大成存在呀。
什么？啊，我们人族又新出现了一个大成修士？韩老弟，你没有骗老夫吧？
原本稳坐在椅子上的莫简离噌的一下子站起了身，又惊又喜，急忙问道：
呵呵，那位道友啊，是韩某亲自相救出来的，怎么可能在这件事情上相骗呢？
不过这位道友呢，因为境界还未稳固，和因为一些特殊的缘故吧，还必须在西天大陆上多待上几年，这才有可能重新返回我们族中啊。
韩立不慌不忙地说：人族既然能多出一名大成存在，挽回了一些时间又怕什么？对了，这位道友尊姓大名，老夫可曾认识啊？
莫简离开怀一笑，忽然想起了什么。
这位道友，哦不，应该说这位仙子当年离开族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合体境界，他名叫冰魄，莫兄想来应该听说过吧。
韩立想了一想之后缓缓地说道：
冰魄，冰魄仙子，你这一说我还真的有些印象。他好像也是一名飞升仙人，当年进阶合体境界的时候，我还曾听傲笑道友谈论过一次。哎呀，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没见，冰魄道友竟然也走到了这一步。
莫简离略沉吟，一下子恍然了。
是啊，冰魄道友和我也算是有些渊源，我也没有想到他真的能够进阶到大成，但这对我人族来说确实可喜可贺的事情啊。
的确，我们人族历史上从未有过同时出现三名以上的大成修士，何况韩老弟那又是大成当中的顶阶强者，神通之大足以抵挡数名大成而毫无问题啊。哎呀，以此种实力的话，人族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开始扩张领域，称霸一方了。
莫简离欣喜之下目中金光一闪。
扩张领地，现在可不是什么好时机。
韩立听了眼角一挑，神色凝重了几分。
哦，这是为何呀？以我族现在的实力，夜叉木族等一族根本不堪一击，韩老弟还有什么顾虑吗？
莫简历有些惊讶，眉头一皱。
这个嘛，恐怕就要牵扯到我下面所说的坏消息了。
坏消息
啊，的确的确，
哎，你看默默先前光顾着高兴了，还未听韩道友口中的坏消息是什么。是很严重的事情吗？
莫简离说到这儿心中一跳。
哎，何止是严重啊，若是一个疏忽，甚至于可能让我们人族全族消亡啊。
这次轮到韩立一阵苦笑。
什么？竟然坏到了这个程度？韩老弟， 你快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简离脸色大变。这件事情我自己未亲眼可见，他都是通过赫连商盟那边得到的消息。他离开雪天的时候，整个大陆呢因为此事人心惶惶，确实不假，而此事又牵扯到一名疑似降临真仙呐。
因为事关重大，韩立倒也没有丝毫隐瞒，将自己得到的有关血迹和仙人的事情一五一十从头到尾讲述了起来。
我暂时答应了明尊的联手提议，若真有机会镇压那位真仙的话，我恐怕只能不吝出手一次了。毕竟要是对方真的找到了人族的头上，单凭我们一族之力，恐怕真的很难对抗一名真仙呐。莫兄，你见多识广，可有其他不同的想法吗？
足足讲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这才话语一顿，向老者肃然问道：
哎呀，竟然有真仙在灵界出现，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此事太过重大，韩老弟要多想一想啊，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莫典礼早就听得目瞪口呆，脸色阴晴变化了片刻之后，这才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自然，莫兄尽管多考虑一下。婉儿啊，让人备上一些灵茶来。
韩立回首冲南宫婉说道：
夫君，婉儿亲自去沏一壶小灵天特有的灵茶给莫兄尝尝。
南宫婉刚才一直微笑没有说话，此刻一听韩立之言，起身温婉地说道：
嗯，也好。
韩立不动声色地点了一下头，于是南宫婉冲着莫简离微微绅士一礼，婀娜地退出了大厅。
片刻的功夫过后，一壶仿佛琥珀一般的灵茶被一个洁白如玉的圆盘拖着被送到了大厅。
南宫婉亲自动手，分别给韩立和莫简离各倒上了一杯，这才嫣然一笑，再次坐回了位子。这个时候莫简离似乎想起了什么，终于凝重地开口了：
韩老弟呀，我刚才想了一想，觉得还是有一事不明，不知道你可知道，或者说赫连商盟向你提及了吗？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01回。